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跟投资有关。今年的上半年呢，全球很多股市都在创新高，包括台股在内。可是到了下半年呢，突然间呢，全球的股市就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很多人呢，不知所以，就不知道要该怎么样来前进，要怎么样来投资。那今天这本书呢，或许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些这个投资的方向。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从亮点产业挑高成长强势股。那我们今天很高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张杰，人称产业队长的队长呢，来跟大家来聊他这本新书。我叫你队长没问题吗？
没问题。
队长早。
姐夫早齁，这个罗老师早，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那恭喜你齁，这个出新书了齁。不过我想先请这个队长齁自我介绍。我知道其实你也在这个产业待过，对不对？
是的。
你之前是在什么产业呢？
我之前是在这个 NB 相关的产业。
哦，
那我最早的部分是当这个研究员。所以基本上到现在都还是在证券业。
哪里的研究员？就是证券公司的研究员、
就是在姐夫公司隔壁的这个亚东证券。
哇，跟我们地缘关系啊。
是的，重庆南路上面。是。
所以你当初当研究员基本上就会接触产业，而且你也可能帮老板嘛，好，帮公司操盘，对不对？
是。
那去拜访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更用心了。好，那可不可以聊一下，就当你在当研究员的时候去拜访公司的时候，到底要看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我去拜访公司，但以一个你们的研究员来讲，通常去拜访公司，你们会怎么去跟这个公司沟通，想看他们什么东西呢？
好的齁，那呢，我简单的花一分钟自我介绍一下齁。那我叫产业队长张，那我的这个出身是正统法人，也就是研究员。那我在亚东证券齁当过3年的研究员，当过研究部主管。那后来呢，在这个远东集团哦，也就是这个搜狗、原白、雅尼、域名、原智大学哦，甚至这个远传，这个徐旭东先生手下当这个操盘的基金
经理。是真的是帮大老板操盘哦。
没错哦，那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部位哦，最高有接近100亿啦。百亿。那当然我在年轻的时候哦，是在这个研究跟这个证券操盘上面的历练呢，算是这个资历完整。
那你什么时候才真的开始自己真的出来当这个专业的操盘人呢？
应该是说呢，大概我18岁就喜欢做股票。
真的假的？你为什么18岁就喜欢做股票？
真的
是有家学渊源吗？
也没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因为爸爸是老师啦，那妈妈是福利社，就学校
跟这个股票
没有关系。
对
对，因为他们小时候就常常在讨论股票。
哦，听他们在讲就是
了。对，那虽然他们书很多啦，齁，对对对，因为我在这个成大也是念这个相关的齁，这一些后来啦齁，后来念了 MBA， 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母亲其实就有把家里的一些钱给我操作。
所以想要帮爸妈报仇嘛。
算是啊，证交所跟期交所欠我们钱。对，都不还。
要把它一笔一笔赚回来。
对、哦、那当然就是有兴趣。
当然对，我一定是有兴趣嘛，对不对齁。所以你还记得吗 ?18 岁那个是高中还是大学啊？
那大学。
已经上大学，而且一上大学就开始做投资。
对，然后也是就是越做越赔，越赔越做。
哎、欸，妈妈还放心把钱交给你，
没后来
蛮信任你。
后来妈妈就决定止损，就说：“哎、欸，等你好好功夫再练好。”对，
一开始的投资经验并不是太好，
没有错。
OK， 那后来怎么调整？慢慢调整，然后我刚刚讲，真正成为专业的这个自由投
资
人，
是的。
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原则上呢，我认为在真正我操盘之后，已经进了08年来到台北嘛，哈、嗯。那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经过了六七年才开始有点正确的一个观念跟知识。
嗯。
那刚开始就是都怎么做都赔。我觉得我很认真，我看电视、哦、然后呢我看杂志，我看财务报表，看新闻。
那理论上应该是蛮懂的、
啊。对，但是就是输得很惨啊。
啊。
然后原则上因为有时候新闻是落后指标。然后可能一些主力或公司派已经买好了、啊、那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好、
嗯
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就想说，我们常常在看三大法人，
嗯、
那投信、寿险或这个所谓的外
资，
那我就自己来，就我当法人总可以了吧？
嗯，
啊、哦，那时候因缘际会就考了证照，那当了这个研究员，
是
对。那用公司的钱历练之后呢，其实呢，等会我们就这个聊一下刚刚这个姐夫，好、哦，姐夫这个我们的第一题哈、哦，就是说去拜访公司，
对，
是哎有什么美感哈、哦？那我想给观众一些这个、嗯、哦最重要的几个美感，就是说不论是爱情或是股票，好、哦，姐夫这个节目可以聊爱情吗？
当然可以、啊哦，
当然可以是不是？
啊、当然你、
哎、姐夫的这个心声，
可见的队长对爱情很有认识，很多经验是吧？
也不是哈、哦，就简单说哦。你看一个人做什么跟听他说什么是两回事
啊，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去拜访公司，很多人说
谈恋爱都这样子啊，说一套做一套的，
没我都用做的啊，就是说诶、欸、我们不会这个口若悬河，这个甜言蜜语说说诶、欸、我想给你很好的生活，结果呢就每天都这个睡到下午两点，这样就不行。所以呢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你真正去看这间公司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去拜访公司呢，其实是所谓的供应链重点，供应链上中下游的确认，还有去看这个经营阶层，因为有时候人对了什么事都对了，
嗯，
那看这个经营阶层做什么。所以我很简单说，从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说公司有一个资本支出，我有没有扩产，
嗯，
我有没有这个新增订单的拉产线，而不是我嘴巴告诉你，因为这个姐夫问一下每个公司的董事长都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小孩，
嗯，
一定说公司好啊，
是。
那这样子去，怎么可能听到真正的东西？
这就是我要问这个章节的部分哈，就是说，过去我们当记者的时候，也常常听很多公司，讲白点就是听名牌，
对的。
那你怎么去判断他给你的讯息到底是对还是错？我的意思说，你没有曾经被糊弄过吗？
有，当然有。哦，这年轻的时候还有时候呢，说实话哈、哦，那个时候用别人的钱啊，也是有一些时候绩效不好、哦、
是。
那但是后来呢，就是被骗久了，三折肱而成良医。
怎么个骗法呢？
就是有时候
通常公司会给透露什么样的讯息来骗你们？
哇，这杰夫哥问的真好哈、哦嗯，这应该是说公司其实也是善良的。
嗯，
就公司，例如说他接到苹果手机的订单。
是，
可是因为台湾代工厂的比重算高，
嗯哼，
那有可能这个订单它有 delay， 或者是你手机卖不好、哦，所以公司也不是存心要骗你，
嗯哼，
但是有一些就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引恶扬善，就是说啊我业绩很好，
是，
那你相信了之后，你就有可能听名牌去买，
嗯哼，
那就是哎、欸、有可能赔钱。
你们怎么判断呢？就是说一个讯息进来，而且你们接受到讯息那么多，
没错，
是对还是什么是错？
两个重点啊、哦，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看他做什么啊，例如说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没有增加
啊、嗯哦？是、
嗯、例如说千张大户的比例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或者是特定分点，
嗯，
好，例如说有些公司在新竹，那公司附近的这个所谓的证券商的分点，
嗯，
好，所以第一个我刚说的嘛，就是说最喜欢看公司在做什么，而不说什么
做什么。
哎、欸、啊，我跟你说我公司很好，结果我一直在申报转让偷卖股票，
嗯，
哎、欸，这听起来做表里不一，或者是口。 口这个叫做口嫌体正直，就做相反的事情。
嗯哼，
所以第一个重点一定要看他做什么。
是，
好、哦，公司说我业绩很好，那有没有扩产？
嗯哼，
营收有没有做出来？嗯、所以从财报的检视，从资本支出的检视，还有从筹码，哎，公司有没有真正买？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嗯、我们有时候呢，项庄舞剑啊，意在沛公啊。
哦，怎么说？
左趋右回，就是说，我们今天去联电，
嗯，
其实是想听他骂利基电或台积电。
啊、通常都敌人的口中可以得到一些。
You are right 啊，也就是说，杰夫哥讲，我们就常常这个过年有没有三姑六婆？
嗯，
哦，那个三姑妈二婶婆讲到别人就一直讲一直讲啊，我听说那个谁谁谁哦，这个在学校被记过，哇，一直讲一直讲，讲自己就不好意思讲
啊。
哦，
这自己会讲自己好处，讲自己的优，但是呢，哎，你的缺点要靠别人来讲，
没有错啊、哦。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第一个人，我当然就是左趋右回哈、哦，这个在我的这个。第一本书里面有特别的提到怎么样拜访公司的六大一个要诀。
嗯，
好、
嗯
哦，那我这本书是第三本书哈，也有提到一些心法啦。哈、哦，那我主旨补充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去看他讲别人，
看他讲别人，哦、
对我们是去听他做 double check。
嗯，
好、哦，那这个就是上中下游都要去看。
哎、欸，你讲看他讲别人，
听他讲别人，
一般人哈、
哦，
大概不会在媒体上看到。以公司去骂，
哎，当然当然，
对不对？
是是是，
一定要靠到像你们这种研究员，才能够听到你刚刚讲的 A 公司去骂 B 公司。
没错，那他当然也是所谓的指桑骂槐啦，就是说，哎，我很卡赫啊，当然，或者是说，哎，其实怎么样怎么样啊，但原则上，你只要问的技巧稍微对，
嗯，
哦、那他会说啊，某家晶圆第一大厂。哦，那这个概念其实大家就会知道
了。是啊，也就是因为有了那么多年的实际的拜访公司去观察产业的经验，所以呢，这呢，我们的产业队长张杰呢，就出了这本《从亮点产业来挑高成长强势股》哈。那这是你第三本书对不对？
是的。
这个队长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跟你其他的两本书。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之前的书基本上也是帮大家选股，那这本是着重在什么地方？跟其他的不一样
的
地方
在哪里？是的，那这个是第三本书、嗯、那第一本书其实着重算是半自传，
半自传、
就是
哦、
对，有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上节目、
嗯哼，
那就有讲说，哎，我怎么样在这个当兵的时候去考了证照、
嗯、
然后呢，我的这个操盘的历程，那研究员的一些标准的 SOP， 例如几点要到学校，几点要到公司。嗯，所以第一本书算是半自传跟一些成长的心路历程。
是。
好，那包括我离开亚东证券的时候身价已经这个六七千万了嘛。
哇。
是。啊、那是这个部分让一些读者了解我。我们讲一些心法。那第一本书其实讲一个产业，那时候还没有 AI， 讲云端。
嗯哼。
那时候我就观察到说很多人玩游戏好、哦、存在这个网络上好、哦、在家里看 MOD, Netflix, 甚至是 Gmail, 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云端。
嗯、
那时候我就讲了这个好、哦、建策家子啦好、哦、这一相关的股票讲的不多，可是六年后
嗯
都很多还在创新高。
是，哎，你看这个就是真正看到产业的趋势，就是不是只有一年两年齁、
哦、
这个股价会上涨，它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
新的趋势考验了，
对不对？
对，所以跟随趋势走忧虑不虚、哦、那第二本第三本呢，当然就是一些主流的产业啦、
嗯哦、
那我直接讲第三本齁、哦、第三本就是说，因为齁、哦、这几年台股呢，从这个12,000、18,000、22,000到24,000、
嗯哼
哦、在面临到整个联准会的一个所谓的强升息、哦、那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科技创新、哦、我讲成语、哦、包括通膨降温、景气上行、
嗯、哼，
科技创新跟资金充沛，
是、
哦、那年这个台股呢，特别是一个资金狂潮的美好年代、哦、所以这一本书呢，我特别强化了几个，包括这个、哦、产业的基础、正确的观念，还有这个总体经济的一个知识，那当然、嗯，提高胜率的一些方法，
是
基本上呢，这个书里面呢就讲比较
多，这就是这本跟其他两本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是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队长呢就一一带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从产业上面去挑选可以让你长期投资的高成长的强势股呢？
各位听众朋友，知道稻米政策是什么吗？水稻是国内最大宗农作物。今天就邀请到农粮署北区分署稻作产业科杨秀月科长来到现场，为大家说明稻米政策精进作为与推动策略一级二转三加三。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解决稻草产问题，过往政府采取哪些作为，请科长为听众朋友说明。
辅导转作供需平衡，73年起推动稻田转作， 107年起奖励转气作具进口替代外销潜力或地方特色作物，奖励种植绿肥等生产环境维护措施。110年起稻作试险山，申报缴硕公粮之前三个期作至少需有一个期作办理种稻以外措施。111年起推动大区轮作，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引导易缺水灌区调整第一期耕作模式，转型旱作产业。
那么农粮署近来推出的一级二转三加三，哪些精进作为与推动策呢？
稻米产业升级在家，提高种稻农有收入。一级鼓励100年到113年连续四期申报公粮的田区绑定地号加入稻作集团产区，每期作每公顷多领10000元，种植优质品种每公顷再加码3200元。二转是透过加码奖励政策拉伸，辅导特定地区稻田转作，一期作引导易缺水之水库灌区稻作改种植杂粮旱作，给予节水奖励。以集团产区气作再加码0.5万元。107年至110年二期作申报种稻有案的田区转作，额外加码不种稻奖励金每公顷1.5万元。三加三整体政策目标，3年内干谷价格每公斤提高3元，提高水稻优质加强型保险理赔金额，目标价格再提高3元。
另外请科长说明，除稻米产业升级再加码，如何鼓励增加米食消费呢？
米食消费下降会影响国民健康层面的，有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脂肪摄取偏高、微胖及代谢症候群盛行率增加。大家可以在地生产、在地消费，将食物里程缩短，以米代面，减少国内大概都来讲台湾米。
期待透过稻米产业升级再加码，也请听众朋友大概都来讲台湾米哦。以上为农粮署北区分署广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保持平衡在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到来宾呢，是你可能常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他的一位投资专家哈，他有个外号叫做产业队长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新书《从亮点产业挑高成长强势股》的作者张杰哈，刚刚张杰呢已经帮大家自我介绍了他是谁，也讲了一下他过去的经历啊，他其实就是从研究员做起，所以他一开始就对于怎么样去拜访产业，怎么从拜访的过程当中呢找到投资的契机啊，来告诉大家了哈。那他也把这些经验呢写在了他这本书里面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张杰真的是把他过去的经验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啊，而且还有一些图表呢，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挑选到真正高成长的强势股。不过在张杰你这本书里面也提到说总经的重要，对不对？就我们投资基本上还是脱不了要看总体经济嘛，对不对？
是的。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去掌握总体经济的趋势呢？
好的，那总体经济的趋势呢，基本上呢其实只有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呢，其实念总经的人呢最依循的就是所谓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是全球总体经济分析之母。所以呢，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是大家紧盯的。
可是问题是，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一路猜错，
是
全球都一样哈。
那
他怎么去掌握它，很难吧？
没有错哈。所以这个总体经济呢，有一点像是滴水穿石。你必须这个不断的接触，然后呢，不断的去了解，不断的是预测了哈。那原则上呢？接近了到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暴力升息的尾端，进入到通膨循环一个所谓准备要降息。
是。
那大家可以去看齁，其实呢总经济还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判断方法。
那你通常会看总体经济的哪些数据，是不是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一下，说你会长期去观察哪些的指标，他们的走势，这是非常影响到你投资的关键的。
哦，很好齁，这个问题很重要齁，就是说这个杰夫哥这财经专家。
哎，不敢不敢不敢，来。
三个重点齁。第一个我最特别爱看的就是所谓的新增订单减存货。
新增订单，但是要去减存货。
对啊，那个表减，如果很简单嘛齁，新增的订单很多，公司的这个库存很少
齁，
那当然这个就是大于零。
嗯，
所以新增订单减存货，我看的是全台湾哦。
嗯，
也就是说当库存准备去化的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只要翻到零轴以上。
嗯，
那我们过去简单的几个例子 ,2016 年。
是。
2019年的这个川普的引发的中美贸易战，2020年的 COVID-19 都让这个所谓的库存增加很多，新增订单就紧缩，整个缩掉不见，都掉到负轴。可是之后回到正轴之后，台股呢都是大涨大涨大涨。所以这个比例算是我的这个暗招啦齁，就是大绝招。
我记得
是
电子类股这个调库存的事情，在过去前两年的时候，这些问题一直被大家担心，对不对？
完全正确。
那到什么时候你看到什么样的迹象，发现说其实库存已经调得差不多，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预测，很多人预测说差不多差不多，可是呢经过了一季两季之后，好像跟预测有点差距，你到底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迹象的时候才觉得说机会来了嘞？
预测通常都会不准。
预测通常会不准。
我看的是数字。我刚刚看的是我用全台湾所有企业的存货新增订单减存货是零轴以上。那这个数字在2023年的10月翻正。
2023年10月。
对、
okay。
所以那个时候那搭配其实呢，我们就讲台积电好了。台积电是我们台股的这个景气灯号的领头羊。它在 2023, 因为2022年齁、这个整个这个库存调整齁，从18619跌到12692，跌6000点。那2023年的第二季台积电就说我好像看到隧道尽头了。结果错。就是说他也有预测错。
他没有看准啊。
他觉得说可能 V 转，结果他就说好像又变 L 型。
是。
U 型变 L 型。就是说我本来 U 是那个 U 也可以很长，又变 L 型。
就台积电基本上不是说谎，是真的他的预测跟实际
的情况就是库存去化的比较慢。可是呢我刚刚讲的那个总体经济的数字，因为杰夫哥拷问我嘛。
我不敢
我觉得这个总体经济的数字是最准。就是说当 客户的库存已经卖的差不多、嗯、那他又觉得看到一些曙光，他新增订单增加、
嗯、
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个图这个数字是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张姐也点到一个重点、啊、很多人过去就像张姐一开始讲、啊、看媒体去看一些预测，但预测只能是参考，
是的，
但实际上你最终还是要看的是什么，就是数据，对不对？
没有错、嗯、那当然这个总体经济的数据很重要、嗯、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景气灯号，
景气灯号、
其实也很准，只是说大家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对，很多人说绿灯，
对，买蓝
买蓝
卖红
卖红，是对哈，
所以还是回归一个数字啊。我最近简单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你看到蓝灯的时候，你急着买股票，
嗯，
你要套牢十个月，
是，
因为平均蓝灯也是九个月以上，一个景气的 cycle， 好、嗯哦，所以你不要急。那你看到红灯的时候，大家想说，哎、欸，过热了，要来卖啊！
对啊，最近有看到了，
买来卖来加嘛哈、哦。杰夫哥，我给你统计哈、哦，过去11次，好、哦、闯红灯，也就是说红灯平均是九，哎，应该说黄红灯就景气灯号32分以上，平均是9个月到20个月。
你的意思说？第一次亮红灯的时候，
哎，对，不用怕闯红灯，哎，继续闯下去。
那闯红灯意思这种代表意义，不是叫你
我是想开玩笑，对，我是说不要看到第一个红灯，你就觉得说，哎，像前一阵子这个哦，其实股市的波动是大的哈、嗯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赶快
好像下车了？
对，景气好像要触礁了、嗯。那其实是放暑假还是多转空呢？我的定调是放暑假，
哦、
就跟我书里面讲的，我说台股的美好年代，资金狂潮，然后科技有创新。景气又准备复苏，所以呢，我刚刚讲的那个景气32分以上，通常都持续9到20个月。
所以呢，你的意思是说，看到红灯之后，哎，我的操作策略应该怎么去做？
继续的做多，大概维持了这9个月之后，你就要来警惕。
啊，了解。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似是而非，觉得说好像什么融资很多啦，或是外资在卖，因为其实我觉得做股票呢，必须要在产业基本题材族群筹码现行甚至总体经济你全增强你的实力。
嗯，所以张杰刚刚又给了第二个总体经济指标。看灯号但是不是诶遇到蓝就。
对还、啊、也不是遇到红就马上卖。上賣哦、那这个都是有统计学而且呢是有可以回测。
嗯
好、哦、所以这两个重要的这个部分呢给大家做参考。
那还有吗？还有这个国际的总经方面你还会看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或数字呢？
是的、那其实呢国际的总经我再讲一个，其实大概有五六组啦、哦
嗯。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就再讲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啊、哦、这每个月都会公布。
对、哦、这个叫做这个 PMI。哦 ,PMI 齁、哦。那采购经理人指数为什么是领先指标呢？我就跟杰夫哥互动一下。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销售状况很好，不管是失业率或者是这个 PPI 或者销售数字，都是落后的数字。
嗯，
那什么就最领先？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就是说我今天来问，就说杰夫哥是我们这个台叉店啊、哦，或者是这个某一个很大很大公司的采购，我就问说，哎 ，Jeff， 请问你现在这个 moment， 你对于未来六个月的采购数字金额，好、哦、是增加还是减少？
嗯，
好、
嗯
哦，那去做从。整个总的一个大抽样的一个大统计，那问到所有，你说有一些公司他乱讲乱回答那就错，那就算了。你整个大数据、哦、然后整个这个大抽样，因为有些公司基本上台湾也才两千多家这个上市上柜，
是
那这一些采购的公司经理人去问这个直化的数字、哦、去问他们对于现阶段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还有采购金额的上或下，
因为他们最敏感。
对，
景气好他要采购多一点，景气不好、
right.
他就不敢多采购，
对，
这个数字就很明确的就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指标，对不对？
没错，所以这个数字是我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嗯哦、
这个很重要的第三个数字，就是说诶你不要觉得这个采购经理人的数字不够领先、哦、是、哦、每个月都公布，你就不要觉得他不重要，
嗯，
就像杰夫哥每天每个礼拜陪伴你啊、哦，你就觉得好像他对你不够好，其实是错的，
哦，真正爱情一样，
对，真正对你好的在你身边啊、哦哦，这个爱你关心你，然后呢，这个哦美妙的声音哦让陪伴着你哈、哦，你反而应该要更重视他，而不是我简单讲一个故事哈、哦，所以有一个年轻的妹妹，然后呢她跟那个妈妈吵架，爸爸吵架出去外面，然后呢这个面店老板又煮一个面给她，然后说哎妹怎么那么。泪流面，然后心情那么不好、哦、然后这个面送你请你吃，然后妹妹就高兴就说哎呀你对我最好老板、哦、你要煮面给我吃，那老板就直接回他说那你爸爸妈妈煮了30年的面给你吃 哎、欸，你怎么没有珍惜他？
没想到张杰那么会讲故事啊，
是不
是？都
是
要骗妹妹的，
不是？我是要骗，我是要跟大家说要珍惜身边的人啊、哦，他每天陪伴你，也不能觉得说，哎、欸，忽略他哦，珍惜他这样子
啊。我们看股票也是一样，对不对？
是的，
嗯，好，那我想哦，刚刚这个，哎、欸，张杰把他常常观察的这些总体经济的哎几个指，当然指标有很多了啊，但他提出的这几个指标的确都是可以当作你长期追踪的一个投资的参考哈。那看完总经之后，我当然就要看整个景气的循环啊。当然这也是这本从亮点产业挑高成长强势股的这本书的重点了哈。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好的，
怎么样去找亮点产业呢？这产业那么多，对不对？什么样的产业才是亮点
呢？没错，好，那我其实呢，因为呢，这个我这个长期有在这个财经界开课，嗯、哦，那很多同学最爱问我，就是说，老师，这么提转金条，被杀不挂掉，好、哦，怎么挑主流产业？哈、哦，我这本书里面有四大长线主轴啊，五大这个所谓的短线的亮点。
嗯，
那第一个怎么挑，我就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在这个前两本书有讲到五个重要的方法哈、哦。
嗯，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CEO 的一个所谓的前跟前瞻式的想法
哦，你应该先看这个他们的这个，
对，他们嘴巴说什么
啊、哦？
他们钱去砸在哪里？
是
哦，举例哈、哦，例如说，哎，亚马逊啊，或者是这个微软啊，哎，钱最近都砸在 AI，
嗯，
好、哦，那前几年可能有一些在电动车。好，那我就讲几个所谓的 CEO 哈，我们讲这个我们最尊敬的张忠谋董事长，
嗯哼，
他在十年前退休的时候，他就有点出好所谓的车用电子
啊，
好、哦，他说车子以后可能会像电脑一样哦，好，那时候大家去看，其实这几年 AI 之前哈，这个全球的首富是特斯拉，
嗯哼，
哦，那现在整个电动车跟这个所谓燃油车已经黄金交叉了，
是，
哦、不管车款哦，或者是有一些国家的销售量。那这个张忠谋董事长他讲出说高速传输跟车用电子这个就是方向，
所以你的意思说去看全世界这些龙头产业的CEO 他们的老板在讲什么，从里面去找趋势，
完全
对、
哦哦、就是说每一个老板当然讲的不一样有交集、嗯哦、但是有一些有交集，你从这里面去找，我觉得虽不中亦不远
啊，就甲也说电动车好，乙也说电动车好，
哎，对，
乙、哎、也说
现在全部都讲 AI 好、
啊嗯
哦、那其实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砸钱去哪里，
嗯、
哦，那这个方法也同样的适用于政府，
就说不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哎、
对,
对,
对，
钱砸下去趋势就出来了、嗯哦、举一个例子、哦、在前几年大家都在讲说、哎、6G 低轨卫星，
嗯，
结果佐克伯然后呢那个亚马逊的总裁啦，
是，
还有特斯拉都在发射卫星，然后呢钱都砸下去，其实很多相关卫星的公司、
嗯、
包括像升阳半啊，或者是台湾很像华通啊、
嗯、
这一些都跟这个太空说太空商机有关，
嗯嗯，
那 AI 就更不用说，哎、欸，全部的人基本上有志一同
啊，现在真的不讲 AI
行到不行，对，
就落伍了，而且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家讲 AI 的投资，
是，
所以 AI 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吧？
没有错、哦哦哦，那这个在我书里面的四大主流产业是确定的、哦嗯、那只是说 AI 有分四个阶段，又有分好几个，这个说有分。组装的啦、
哦、
有分机壳的啦、哦、有分这个所谓的软体的啦硬体的，这个书里面我有详解、哦、那我先回到刚刚怎么找产业的第二个方法，那讲完我们再来一次讲股票
产业，没问题、
哦、
继续，
第二个方法跟第三个方法呢其实都跟生活有关，
嗯，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在讲说你看这些 CEO 他们钱在哪里，然后他们讲什么、
嗯、
或者政府，因为政府也很有钱哦，
啊是
哦，例如说政府这几年推动的风力发电、太阳能，
嗯哼，
好、哦，或者是有一些国家推动了一些趋势，好、
嗯
哦、像这个有其他的国家政府推动说什么无纸币化，好、哦、或者是全部的支付啊、哦，这个现在很多这个趋势。那第二个呢，我讲到了就是说所谓的好鸟之头益朋友，
嗯，
哦，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几个构面，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都可以找到非常多好的股票，这就是产业趋势哦。
那我问你，
是
如果以现阶段来讲，
是、
吃喝玩乐啊，这个、嗯、食衣住行啊，有哪些东西你看到了，嗅出了这个头的味道出来？
很好，这个杰夫哥呢，这个就是灵魂拷问哈、哦。我认为其实食衣住行都有，
都有。
好，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那我没有那么多钱，哎，举个例子，
简单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就讲海底捞。哦，海底捞在排队的时候、
啊、
你去看它的入股
是
哦，其实涨了五倍哦。
是
哦，你去这个所谓的潘多拉，就是像娱乐嘛，很多女生喜欢戴这个潘多拉的手环。
是、嗯，
从潘多拉到台湾，其实已经接近十几年哈、哦。
嗯，
刚来的那一年，大家都在排队， 我后来过了五年去看，他在丹麦的股市涨了80倍。
80倍
哦，吓人哦。所以我们回到台湾讲一点贴近我们的。好，例如说我们就来讲衣好了。好，这个穿衣服，杰夫哥有没有逛过 Uniqlo？
啊，这当然有，
当然有，
国民服饰嘛。
长嘴，我们问的太错了。
是我最常逛的
这个 Uniqlo 或者是 GU 或者是 Zara，所谓的快时尚，这几年在台湾啊雨后春笋。好，他们最爱卖的是什么？其实呢，像发热衣，
哎，
还机能衣嘛，哈，或者凉感衣，什么穿比不穿还凉。Anyway， 我讲的是这个发热跟凉感。在单价上面都很高，好、哦，我小时候买一件内裤可能3件100块，哦，现在一件发热内裤
一件300块
，对，所以这个单价高，这个衣服的换的比率很快，很快，一下子今天跟这个吉普力联名，明天要跟谁联名，不断的换，这个背后都是台湾的，例如说如虹巨洋。
哦，所以就是从生活里面，你看什么开始受欢迎呢？什么时候东西卖得好，基本上它背后的相关的产业都是有机会可以投资的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张杰，队长呢来跟我们讲怎么样再去挑，未来呢会有高成长的这个强势股呢。
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美国大选落幕，川普再度执政为国际政经情势投下变数，永续发展和超高龄社会来临，牵动国内投资布局。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5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吕宗耀总监及6大投信高阶主管解析2025全球经济趋势。论坛12月3号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安全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好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是一天安妮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要介绍这本新书呢，跟投资有关。我知道哈，在台股呢，上了20,000点之后呢，大家都很想哈参与这个财富的列车啊，想要搭上这个列车，能够为自己的荷包多挣一点钱。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要来介绍跟投资相关的书啊，告诉你怎么样去挑成长的强势股。好，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从亮点产业挑高成长强势股》的作者张杰，大家都称他为产业队长。好，刚刚这个队长已经跟我们点出了很多挑股的原则，来继续告诉我们吧，还可以从哪些方向来挑股呢？
好的齁，那其实我想最热门的齁，这个刚刚讲了从哪些方向挑股呢，一方面是从 CEO 的一个想法，一方面是从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
对。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终端产品导入不可逆。也就是说你去看终端产品齁，早期卖 BB 扣你现在是买不到的。
对。
好，这个双镜头手机大家在推。好，例如说扫地机器人大家在推。所以从终端产品也可以找到产业趋势齁，这简单的几个方法啦。
是。所以就是
找产业的方法。
什么东西卖得好你就尽量往那边想。对，
去把它这个往上做这个逆向工程齁，这谁做的什么品牌，那台湾有没有代工厂齁，那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虽不中亦不远矣这样子。
那问一下张杰齁。
是。
你刚刚也讲了说你现在基本上呢，有一些时间是用来开课，教导一些学员，对不对？
是。
我很好奇这些学员在跟你们 学这个投资的时候，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最困惑他们的投资问题是什么呢？
OK 齁，那最困惑其实呢大家的问题，这个基本上齁，这个散户遇到问题都大同小异
啊。
那最困惑的问题就等加息绑加倍，就股票听到不错就爆。
是
那跌下来的会解套会紧张吗？
可是人家说会买股票不重要，会卖股票才是师傅。对，那常常就很多人问什么时候要卖呢？比如说台积电，
是
有人200多块在报的人，他1000多块要不要卖呢？因为他不用卖，1000多块买进去的人，是不是要挑个时间卖，还是他就是抱着呢？
好的齁，那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常见齁。那其实呢来上我的课呢，基本上讲是有系统而且有结构面的来教大家怎么
什么样个有结构的
讲法。是的，例如说我简单讲几个齁，做股票其实就三个方面，在技术线型、筹码面跟所谓的基本面。我们来讲简单，我书里面有教说什么叫做筹码面的卖股票方法。举例，一个公司的股本如果是10亿，那它流通在外的股票是10万张。
是。
那你筹码上面呢，在所谓的爆量，也就是周转率超过20到25。所以简单问一下姐夫齁，如果公司流通在外有10万张，今天成交量已经3万张了。那算不算爆量？那所以我说我的。
三成
对，我的定义是20以上。
是。
当天20以上齁，也就是说这一天里面所有流通在外有20%甚至30%。你严谨一点，25%
都在交易，就是
给出来呗，拿出来卖。好，那我们再问姐夫，有3万张来卖的，会是二姐夫、三姐夫吗？当然是不是嘛，对不对？
是岳父啊，没有啦，
不是岳父啊，是岳父。确定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开玩笑以外，回归正题哈，一定是大股东，
是啦，是大股东，
还有大法人，
没错。
所以你看到筹码面的周转率过高。就是一个指标，
所以你刚刚讲周转率
是
20%是一个参考的。
那书里面有教哦，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个量化，就是说这个股票涨了，那这么多人拿出来交易，那就表示这个看好的大股东哦，不要说越好，看好的大股东或者是大的一个主力，他觉得这里可能是我的获利点哦。否则成交量不会爆那么大。
是。
好，那再来。技术线型上面来说，例如说强势股可能守一个5日线或10日均线，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散户觉得最难的，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或者很多我的学生，他不知道这个公司的价值，所以三个字叫做掌握度。如果台积电明年赚多少钱， 法人的报告告诉你它的本益比多少，合理的价格是多少，我相信你越了解你捏得越紧。
嗯，
那你越不了解，你当然，我简单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我手边这一瓶水，
嗯哼，
它的价值不过是20块，今天它已经到200块了，你仓库有水，你一定拿出来卖。
当然，
所以对公司的掌握度，包括赚多少钱，公司合理的股价，配多少股息，然后呢，本益比多少，这个掌握度就是我为什么课堂上，哎，总是两三百位同学，
嗯嗯，
好，不管线上线下这么多人，他们就想要知道，哎，我们法人怎么看出这个台积电？那我们再讲台积电，今年大家都预估39块到40块，那明年呢？如果明年我们来讲，是预估说，因为有 Intel 的单，还有这个3奈米跟 AI 的订单，好，那等一下我们聊一下 AI 哈，台积电，因为不论是电动车的晶片，哎，有它，手机的晶片，中兴联网、华中兴联想、华为、酷派，全部都是它，
嗯，
好，物联网的晶片也是它，
是，
然后呢 ，AI 伺服器的晶片也是它，
同吃，
它明年如果能够赚到50块，也许。你对它的一个价值，你就不会说好像台积电买1000块，前一阵子这个很长，这个有波动嘛，哈，
嗯，
跌到800块、900块的时候，你会
是
哦，那这个就是对于掌握度，也就是说你股票这个起伏，嗯，然后呢，到底是1500要卖、1600要卖，还是1100要卖，哈，这个掌握度，哦，所以我简单其实卖股票真的是师傅。好，哦，大概有5-6种构面。那我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周转率，
嗯，
然后呢，技术线型的一个跌破，
是，
还有你对股票的定锚，嗯，你要知道它的价值，
是
这样子来卖股票，我相信10拿9稳。
好，其他方法请去看张姐的书。
谢谢，对对对对对，我们保留两招。
是，对对。但既然讲到了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我相信这两年在投资市场上面哈，大概。没有谈，哎，真的就是落伍了。
是的，
所以呢，哎，在这个时间呢，也来跟张杰请教一下。
好的，
我们未来投资 AI， 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你这个定位的所谓高成长的强势股了吧，对不对？好，那可是 AI 产业那么多啊，前两年呢，哎，这个做伺服器的很好，那接下来呢，投资 AI 是不是还要，哎，这个往伺服器的方向走，还是？我们可以关注到其他的什么样跟 AI 相关的产业，例如说，以后每个产业都是 AI， 那我怎么选呢？
是的，嗯哦，那这个杰夫哥问的的确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哦，其实往后去推演，大家要去思考，
嗯
哦，那当然不是我说的，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的这个董事长，哦，OpenAI 董事长，嗯，他说他叫奥特曼，他说 AI 有4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叫做 Chat 就是说聊天，
嗯，聊天，嗯，
第二个阶段他开始能够assistant 这个协助你，
嗯，
哦，再来能够做组织做创新，
是，
所以呢，大家循着这4个阶段，我觉得按图索骥。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最基本的聊天
聊天而已哈，哦。那当然，从硬体呢，其实说实话，我认为台湾大家最熟悉的还是硬体，
嗯，
那台湾最擅长也是做代工，
是，
只是硬体也已经不是之前的这样 H200， 因为它的晶片已经出到第二代，叫做 B200。
嗯，
好，那 GB200 我就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就是说你要去找这个硬体哈，因为伺服器这件军备竞赛，每个国家都要盖，都要买，那每个包括 Google、微软、脸书哈，他们都在买，嗯，所以伺服器我觉得还会续到明年。
嗯，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来讲软体或者是讲次 AI 哈，我先把伺服器讲完，就是说伺服器这个延续的这个强势呢，你要去想。过去没有，现在有，以后会更多
哦。
是，所以，哎，就是说，去年我们就来讲几个股票哈，就例如说3231的创，
没错，嗯，
去年是涨很多，今年其实是一整年都在不断的这个
在修正嘛，
创修正啊，包括技嘉，因为鸿海进来了，
嗯，
好，所以旧不如新。哦，旧不如新，
啊，
就是说
是是
新的人进来，那当然他拿的一个比重比较高，
嗯，
会发现鸿海今年是100多涨到220。
是啊，啊，
哦，它修正也比较小。那未来如果鸿海法人预估他明年能够成长3成，赚13、14块，里面来讲本益比就算最低。
那原来的他这些竞争对手，比如说伟创啊，
是
这些公司是不是就机会又更小了？
就非常小啦，
哦哦，
那当然说，哎，人家一直说伟创营收在创新高，伟，
嗯，
创好像也还有 AI。可是因为鸿海这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进来，
嗯，
哦，所以它的本益比跟大家的想象空间都在调整，哦，所以我们讲到 AI 呢，我简单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找现在有，以后会更多，
嗯，
好，哦，例如说这个3665的茂联做这个伺服器里面的连接线，
是，
哦，那它过去是因为这个电动车也很有名，公司的获利也都是1-2个股本，那过去没有， 那因为他的技术，所以他呢现在新的打进来，诶，今年也都没有修正哦，也就是说算是被发现，所以你找过去没有，现在有，以后会更多。
嗯，
好，那第二个，我认为大家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好，那其实 AI 呢，我建议大家看大不要看小，
看大不看小，
对，
怎么一个看大不看小？
因为呢，第一阶段黄仁勋董事长他是每一个零组件都认证，
嗯，
会包括机壳啦，好，然后 PCB 啦，处理器啦，记忆体啦，还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传输界面啊，甚至散热。
你说他在演讲的时候，后面的那块背板，
哎，对，很多
很多公司，
哎，对对对，啊，未来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为什么呢？我就跟杰夫哥分析说，黄仁董事长也是跟我一样是台南人，
嗯，
他跟这一些 ODM 的这些公司哈，交手已经40年了，
是。
那产业的时代的巨轮就是这样，一开始每个都抓在手里，
嗯。
第二代的时候，他干嘛每一个去认证？
嗯，
他交给广达、鸿海就好啦。
啊，
所以我们 NB 其实 Jeff 哥应该也算是投资的老前辈。
不敢，不敢，不敢。
广达当过股王哦，
是
那时候做 NB。
嗯，
那十台 NB 里面有五台是台湾的。
是，
那一开始也是我每股件我都自己认证。
嗯哼，
后来就叫广达、人保啦，好，和硕、华硕、伟创他们去。你去帮我压
统包，
对，统包啊，我就交给你。例如说，我把100亿交给这个这个广达，剩下零组件你去帮我认证。
嗯，
你去多找几个，然后来抢破头，然后大家杀来杀去。
嗯，
所以我说看大放小的原因就是说，可能台达电
是
可能光宝这种的，
嗯，哦，
或者是这个广达红反而会大者恒大。
哎，这个
逻辑对，嗯，哦，你就不会那么费功夫。那当然还有很多竞争很厉害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这我的书里面178页里面分很细，
嗯，
包括印刷电路板、
是
铜箔基板、那机壳啦、散热电源供应器，甚至 ABF 载板，
嗯，
那每一个里面都有佼佼者。
就是你讲说 AI 次产业都分布在这个你刚刚讲这些
次产业零组件里面，
零组件里面嘛，
是的，
这在你的书里面都列得非常详细哦。
是，
除了哎。做什么的，还有代表公司是哪里，都写得一清二楚哈。
没有错。
好，那我们投资总不能只讲 AI 吧？我的意思是说，
是
你的书叫《从亮点产业挑高成长强势股》，
是
那现在 AI 毋庸置疑是其中之一。那除了 AI 之外呢，还有哪些产业你觉得也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可以挑的这种高成长的强势股？
好的，哦，那其实呢，高成长强势股呢，大概呢，再简单讲两个，花这个五分钟跟大家补充哈，嗯哦。那AI 其实呢会改变世界，
嗯，
那死于伺服器的硬体，
嗯哼，
落地于能源啊，
能源啊，
对，因为呢，黄仁勋董事长离开台湾的时候呢，他其实常常来又走嘛，
齁，
那大家去查一下新闻，他说有可能这个 AI 端这个所谓的资料中心会耗掉台湾很多电。
哦，是这个最近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啊？
是，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嗯，开始这几年哎涨电价，
嗯，
然后呢又缺电，所以尤其是绿电，
是
因为政府在推我们飞核家园哦，那这个包括燃煤大家都不喜欢，
嗯哼，
哦，简单说啊，我常常问学生说，哎，垃圾掩埋场需不需要？哎，大家说需要，
嗯，
哦，这个但是盖在你家旁边，哎，不行，哎，不要，哦，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燃煤啊，哈，哦，这个。空气污染啊，甚至是一些所谓的非洁净能源，
嗯，
已经是全世界包括 ESG 趋势。好，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哈，亮点产业的高成长强势股搭配的，其实不方便是企业砸大钱，
嗯，
好，例如说台积电资本支出300亿，政府也是砸几百亿在做所谓的风力发电，
所以除了 AI 之外，你讲了这个
能源 ESG
相关的产业也可以考虑。那还有呢？
还有例如说资安。
治安，
哎，治安包括软体，因为呢，其实呢，包括大家要知道说，我们台湾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嗯，
这个，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网络被攻击，好，的这个次数，它不断的在增加，
嗯哼，
好像前一阵子就有很多网红，这个 FB 被锁，
是，
哦，然后被勒索，哦，或者是，嗯，所以我觉得治安啊，包括像腾云啊、宏基资讯啊，好，那刚刚我讲的这个 ESG 里面，包括像云豹啦、宏德能源、世纪钢这一些，都是。在整个过去到现在，政府还有全世界，他们都砸大钱，
所以这个趋势不会是我讲的， 这个一两天一两个月一两年的事情，
可能会三四年，
是甚至更久都不一定嘛，对不对？
没错。
好 OK， 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的张姐在书里面列了很多的挑选强势股的原则哈，他也挑了很多的实例来说明哈。如果你想要这个好好投资的话呢，我相信这本书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书。今天张姐也带了几本他的这个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好，按照惯例呢，当然我们要出个题目啊，请大家来写一写答案呢，来拿这本书啊。今天要出的题目呢，说难不难啦，说简单也不难。就是如果你有听今天节目的话，应该都有听到张杰刚刚讲了几个投资挑股票的一些原则啊，或一些指标，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就开放给大家啊，你只要写到其中的一个哈，你就有机会呢拿到张杰这本新书啊。我们的老规矩就是等明天中午留言呢都算有效的啊。那明天中午之后呢，我会从留言里面挑这个幸运的我们的听友呢赠送张杰这本从亮点产业挑高成长强势股。今天也非常谢谢张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这本书继续卖。好，谢
谢。谢谢罗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拜拜。
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老板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omica， 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加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